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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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准时的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选用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1-6节。这一段经文是说到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的医治是及时的医治，不是要过很久，而是立刻。我们有了困难，我们的主立刻听见，我们的主立刻帮助。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够马上看见果效，但是神已经动工。就像啊，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曾经去过一个原始森林公园，他说这些个树木呢，照起相来好漂亮啊，但是你靠近这些树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因为他说有一些树啊，看起来很美，可是它是一棵有毒的树木，而这些个树木呢，你碰到它的时候，你的皮肤立刻会发痒，还会立刻肿起来，就像我们被恶毒的跳蚤咬了一下一样。被跳蚤咬的经验我是有啊，但是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树木是有毒的树木，我只是我的皮肤碰到这个树皮就会发痒红肿，这个我都没有经验过。但是我相信没有人希望有这种经验。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有毒的树木，甚至是花草，有一些看来小小的草也是个有毒的草，碰到之后呢，皮肤立刻发痒。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带领他们去游览那个森林的导览员告诉他们，如果你被什么东西碰到了，这个皮肤立刻发痒发肿，那么你就要在这个有毒的树木旁边就能够找到这个解药。他还告诉我说，那位导览员就立刻的表演给他们看，他的皮肤因为碰到了一棵啊有毒的树，立刻就红肿发痒，他就在这棵树的这个树皮上划上一刀，结果这个树皮就流出一些个树脂出来，这些个树脂呢，这个汁啊，他就立刻拿这个汁擦在红肿处，哎，立刻就好了。这让我听得真是目瞪口呆啊，原来有毒的树旁边就有可以解毒的东西，这个就真的好像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为我们带来医治。弟兄姐妹，您知道我们认识主耶稣，得到耶稣的保守是多么有福吗？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为什么会神经错乱，或者是得了忧郁症，或者是思想偏激，就是因为没有认识耶稣。如果有困难的人是认识耶稣的，他就可以立刻来到主的前面告诉主，主耶稣是一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所以他很有经验，他了解我们的苦难，他可以帮助我们立刻医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别人不一定了解，不是他们不要了解，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呢？啊，有比你更苦的，但是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们看来，哎，可能也是小事，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所以只有主耶稣，他愿意听，他也能够理解，他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主，我们从主那里就能够得到医治，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在沮丧的时候，在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新的看见。神会亲自的带领我们越过我们的苦难，因为神了解，他会陪伴着我们越过我们认为跳不过去的难处。神不只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神还要提供及时的医治。尤其宝贵的是，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若是依然是活在罪中，我们怎么讲他们也不听，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祷告，主听我们的祷告，一定会拯救他们，好像拯救我们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1-6节，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医治是及时的医治。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及时医治。圣经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以赛亚书53章，先知所说的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环境是恶劣的，那个人心是刚硬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依然是欣然地来到地上，为的是要拯救罪人。先知以赛亚他形容主耶稣降临的环境，真的就像干地中的嫩芽，植物在干地只能够有极微小的生存希望，因为这个土质又干又硬，而大部分的植物是很不容易穿破坚硬的土地。主耶稣的来到就像先知预言一样，这一株嫩芽却是穿过了坚硬的土壤，并且它也克服了那个没有生命迹象的环境，克服干旱，带来了新生命。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环境是恶劣的，那个时候的犹太百姓们，他们对于神所说的话无动于衷。虽然神有400年之久在先知马拉基之后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什么话，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神的话。圣经上 没有任何的记载神对他的百姓说了些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主耶稣来了，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依然是有研读旧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但是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那仅仅是一篇命令，仅仅是一篇文字，他们感觉不到生命力。也就是说，神在旧约所说的话，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原来是一个活的生命，因为神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是这样。但是给那些对神没有心的人来读，就把这个话给读死了。虽然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子上在教导别人，可惜他们把神的话没有读出生命来，因为有口无心呢，以至于他们对于真理还满怀敌意呢。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带到他们中间的就是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儿子亲自来说话了，而且耶稣是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他就是弥赛亚，他是活水，是他们一心等待的那个从天而降的玛纳。可是这些真理他们听了以后觉得很厌烦，心里面满怀敌意，因为他们心中并不是真的有神，他们只有自己。一个只有自己的宗教领袖，他们越是坐在高位上，手中的宗教权柄越大，他们越心硬，因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利益，哪里管得到神的心意。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杀了他，纵然许多的百姓也跟着他们一块起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依然把他的生命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当先知以赛亚在53章的第一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先知以赛亚是在说自己吗？还是说到主耶稣呢？相信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传福音的经历里，他清楚地知道他讲到的对象就是那些被脂油蒙了心，就是那些有耳不会听、有眼也不愿意看的犹太人。他们没有顾念神的恩典，神派先知讲道给他们听，他们就塞着耳朵。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感叹，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那个神迹奇事的能力是向谁来显露呢？刚好他的预言不就是说了我们的主耶稣吗？耶稣基督是神忠心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忠仆，他只有卑微的背景，他生长的家庭背景，他的环境都是让人瞧不起的，而他的外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人之处。至于他为人所受的苦难，许多人也看不出他这个受苦的价值，因为人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往往是局限于不能够分辨心灵的深处。圣经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千万不要受到属世的限制，我们应当培养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免得我们在蒙受恩典的时候，在神用恩典把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弟兄姐妹，神的真理并不是随着我们人的意思可以左右摇摆的。虽然神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思辨的能力，但是神的真理绝对不会受到我们人间的小学，或者是我们那些抽象的思辨所影响。我们的神他就是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的真理。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话，用他的真理来审判我们。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最先认识的就是神的10条诫命、律例典章，他们深知这位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们的历史就是宗教史。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属于犹大族的人，他是犹太人，他所传的信息绝对不是出于 那个堕落的犹太教，这些个属地不属天的宗教可以说是一片荒地，绝对培养不出像以赛亚所说的嫩芽。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虽然没有加行美容，这正是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靠外貌来吸引人的注意。人被基督所吸引，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有公义美好的生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完全人，他行走在人间。当然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没有加行美容，并不是说我们的主长得不漂亮，我相信我们的主一定长得很合宜。先知乃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容貌绝对不是犹太人所感兴趣的样子。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不也是批评使徒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吗？但是我们相信，从保罗的背景来说，他绝对不是他们所批评的样子，因为他曾经是犹太宗教的精英，又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学者，他那高深的教育让他看起来起码也是一个谦谦君子。人们都是这样，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就会欣赏同一类型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又多受苦痛，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是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之后，体验了人类一切的痛苦、人类的悲伤、人类的失望。主耶稣的神性借着人性来经历了必死的人类在世界所要承受的一切。从圣经上我们看到主耶稣经常遭受恶人他们的敌视和迫害，但他的苦难在受到审判、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苦是达到了最高点，却也是最成功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成了。从耶稣基督受苦来说，有些人以为是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为自己的罪受苦，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说明，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平安是指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是为了使我们与神和好，当然这也是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像祭坛一样的献上了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有足够的能力把生命带给任何的人、任何的社会、所有的文化，不论你是哪一种的文化背景，不管这些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或者是对主耶稣怀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福音已经是在最硬的地方都已经生根建造，神差遣了他许多的宣教士，许多神的仆人们，他们用基督的大爱使那些原本对于罪是无动于衷的罪人也能够发现主耶稣，能够穿越他们苦毒的心灵，带给他们生命气息。不错，这许多的宣教士，这些神的忠仆们，他们带着神的感动、耶稣基督的命令，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不后悔，因为这些神的忠仆他们是效法主耶稣、效法基督，他们所传的信息就像个芥菜种一样的撒下去，但是这个种子因为是真种子，是有生命的，虽然人心坚硬、虽然文化坚硬，可是它依然会生长，因为是耶和华神让它生长。我们可以从宣教大会里每一年的报告里看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仆人们所做的大功，他们效法基督，当他们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凭的是耶稣基督宝贵的能力。所以这个种子呢，无论是落在哪里，绝对不可能是白白的撒种。就像使徒行传里这些门徒们，他们所到之处虽然有反对，门徒也曾经是 被挨打下在监里，可是福音啊依然是传出去了，教会也就一间一间的建立了。正如主耶稣宣告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应当为神所关心的人，也就是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的人祷告。如果这个人对于主耶稣没有什么兴趣，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嫩芽必定能够找到一条成长之道。耶稣基督的爱是有能力来穿越似乎是完全没有反应的生命。神爱世人，神要做的事必定能做到，凡是爱慕神的人，他必定会遇见救赎。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想起你》，就想起神。歌词说，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我们的神，神就医治他，神就帮助他。希望我们在每一次困难的时候要想起神，但是没有困难的时候要纪念神的恩典。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
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法国笼罩在这一个阴影当中，各处啊都有暴民的动乱。当时的玛丽皇后问到动乱的原因，别人告诉她是因为百姓没有面包吃，她不解地说：“
假如没有面包，那就吃蛋糕就好了嘛。”
哎呀，在她的心中啊，丝毫不了解人民的困难，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需要，而这正是暴动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晋朝晋惠帝知道人们没有饭吃，反而不解地说：“哎，为什么不吃肉呢？”由于身处王宫，不知道民间疾苦，所以造成和现实社会的严重脱节。我们不是只在信仰的象牙塔中安然度日，而是放眼看到周遭百姓的需要，时时伸出友谊之手。
为普世华人祷告。
截至2016年底，中国注册的志愿者占全国居民人口的 2.56%， 其中有10个省份注册的志愿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占比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北京市、重庆市和上海市。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无偿志愿者的服务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以及人与人之间无私善意的交流互助。愿那投靠你的人因着爱你回应需要，投入教会机构或社会弱势的志愿服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咱们中国人对于能够帮助别人的热忱呢，是一直都有的，行善也是一直都有的。我们自小父母就教导我们要行善助人，何况基督徒呢？是吗？基督徒做善事从不后人，但愿别人可以从我们的善行里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明天空中再会，主必赐福于您。
天天祝我讲。